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又侠对习近平的真心话真不真？第二个是一带一路项目丑闻，中国赔款4亿美元。第三个是川普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变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厄瓜多尔经济部长莫亚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厄瓜多尔的一带一路项目叫新克雷水电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缺陷，承建这个项目的国企中国电建将会向厄瓜多尔政府赔偿4亿美元，赔偿金会在2026年之前支付。这是一带一路国家第一次要求中国的承建商进行赔偿。那么新克雷水电站是09年动工，造价30亿美元。那么承建商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的子公司，叫中国水电。那么新克雷水电站是16年11月18号建成。当时习近平亲自去厄瓜多尔参加水电站的竣工发电仪式。但是水电站启用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工程质量问题。它的机械设备出现了几千条裂缝，严重影响水电站的安全和效率。就算是后来有一部分发电设备经过了修复，仍然存在漏水的现象。厄瓜多尔政府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水电公司明知道项目存在缺陷，仍然把水电站进行交付，隐瞒了工程质量问题。那么由于中国贪污腐败，他做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啊，那么这就是中国贪污腐败的豆腐渣工程之一啊。那么一带一路项目当中也不断的爆出这种工程质量问题。在巴基斯坦中交建集团承建的卡拉奇到拉哈尔的高速公路开通之后不久就出现裂缝和坑洼，需要反复的修补啊。在肯尼亚，中国的路桥公司承建的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开通3年之后出现了这个出轨枕膜损的问题啊。那么中共呢，想通过一带一路向外输出所谓的软实力，结果是各种穿帮啊，不仅输出了腐败，还输出了豆腐渣工程，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性啊，这是第一。第二，澎湃社报道，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去年投票给川普的美国青年选民开始感到后悔啊。民调结果显示是这样，85%投给川普的选民对他的总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啊，85%。比二月份跌了10个点啊。那么其中18岁到34岁的年轻选民对川普工作的满意度从94%跌到69%，跌幅达到23%啊，是所有选民群体当中跌幅最大的一组。那18岁到34岁的川普支持者大部分学历不高啊，从事的是蓝领的工作。他们被川普所谓的男子气概吸引，投票给他，这是川普年轻群体中的主要支持者。不过川普的经济政策让这部分年轻男性受到了最大的冲击，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最新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出现男性衰退现象，20岁到24岁男性的失业率在上升。那么其中包括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位正在减少，那么医疗行业的职位在增加。那么川普实施关税之后，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从4月份的 2.33 升到7月份的 2.37， 核心 CPI 从4月份的 2.26 上升到7月份的 3.05。 那么随着零售价格开始，美国零售商开始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预计未来几个月物价会进一步的上涨，那么也这也意味着美国年轻男子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啊。那么由于经济环境不如预期，美国年轻男性认为川普没有兑现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诺，那么可能下次就不一定会投票给啊，不一定去投票啊。第三，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解聘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行动，美联储8月26号发表声明，美联储发言人表示，库克已经通过私人律师对川普的解聘提起法律诉讼，寻求法院裁决。美联储将会遵循法院的裁定来判断库克是否可以继续履行职责。美联储发言人说，根据联邦储备法的规定，美联储理事的任期是14年，美国总统只可以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解除理事的职务。这种长期的任期和解职保护是美联储关键的保护机制，确保货币政策是基于数据、经济分析和美国人民的长期利益，而不是来自政治干预。这是第三、第四。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在白宫告诉记者，美国将会允许60万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这是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一倍多。那到了8月26号，川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川普说，如果中国学生不来美国学习，美国的大学体系会崩溃，因为大学也是重要的产业。不过川普同时说，美国将会对中国的学生进行仔细的审查。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27万，2019年是最高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37万。不，这两个数字呢都远远赶不上川普说的60万啊。那么所以呢，川普允许60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更像一个什么政治表态啊，这只是一个政治表态啊。第五，俄罗斯高等教育部长法利科夫正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他8月26号在北京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在2024年到2025年的学年，总共有56000名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留学，这体现了中国家庭对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信任，他们用人民币投下了信任票。那么与此同时，有21000名俄罗斯公民在中国学习。法利科夫还说，中俄两国正在推进200多个联合办学项目，目的是在2030年在两国的大学留学生总数达到10万人。那么回顾中国人去俄罗斯留学的历史，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大部分中国人选择去欧美国家留学，去俄罗斯留学的人很少啊。那么进入21世纪，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明显的增加，那么中国人去世界各国留学的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啊。俄罗斯的优点是学费便宜，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学费每年是3000到70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公立大学的学费每年有4-5万美元。从2013年开始，中国留学生去俄罗斯的人数开始增加到25000人，那么随后这个数字逐年攀升，到了今年，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56000人啊，那么去年又增加了10000多人啊，那么这是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社会越来越亲近俄罗斯的一个趋势啊。这是第五、第六，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8月26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收购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等国防承包商的股权，目的是推动政府在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深度的干预美国企业的事务，从芯片到钢铁到稀土， 现在延伸到国防工业。那么今年6月，川普政府在美国钢铁，这个在日本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中获得了一股黄金股。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一股黄金股对公司的关键事务拥有否决权。到了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向稀土开采商 MP 投资4亿美元，获得了 MP 15%的股权。8月上旬，川普要求英伟达和超威公司将在中国市场营收的15%交给川普政府，以作为允许他们向中国出售芯片的条件。8月22号，川普宣布将拜登政府拨给英特尔的补助改为持股，持股比例为 10%。 共和党传统上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共和党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川普正带领他的政府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飞奔。第7，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最近致信给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写信。穆勒纳尔在信中要求商务部采取滚动技术门槛的方式，限制中国人工智能芯片的发展，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穆勒纳尔7月份反对恢复向中国出售英伟达的 H20 芯片。穆勒纳尔指出，美国不应该把对中国出口芯片的门槛和美国自身的芯片制造能力挂钩，而是应该和中国芯片制造能力相对比。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只应该出售比中国制造能力略有改进的芯片，并且将中国的总算力限制在美国的10%之内。穆勒纳尔说，通过滚动技术门槛处理中国芯片的问题，可以扩大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硬件的依赖，同时又大幅的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穆勒纳尔表示，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为中国一直向俄罗斯、伊朗提供技术和武器，攻击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另一方面，人民网报道，中国国务院最近印发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线路图。国务院的线路图说，到2027年新一代人工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要超过 70%， 那么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要快速增长。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要超过 90%， 智能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那到2035年中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么中国的提出的一个这样的所谓的线路图呢，你看看就好，不一定当真。为啥？领导一拍脑袋，底下人就奋笔疾书，就出这样的东西。第8，法广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目前正在德国访问，他在8月26号和德国总理梅尔茨举行会谈，两国宣布将会加强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而在同一天，两国经济部长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根据这份意向书，双方将会在锂、稀土、镍、钴等关键矿产推进联合项目，重点放在矿产的加工、精炼和回收环节。这些项目将会由加拿大和德国的公司以及私人企业共同投资。面对美国的挑战，加拿大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除了德国，加拿大还在寻求和日本、韩国以及印度的合作，希望分散风险并构建更加多元化、更加安全的伙伴网络。基本上加拿大的那些量不大，所以加拿大要真的把它那些东西卖掉， 不出口美国，其实加拿大很容易实现啊，一点都不困难啊。第九，强制社保9月1号开始实施啊，那么中国社会因为这个巨大的政策改变，正在面临各种冲击啊。那么最近重庆市丰都县啊，大家知道丰都县是个鬼城啊，他的农民有个农民叫居小莲，他带着他81岁的外公叫朱继成拍了一个视频啊。居小莲说他外公向政府交公粮交了53年，但是现在每个月领到的养老金只有185元。据小莲说，他外公是从53年开始向政府交公粮，一直交到06年，前后总共交了53年，但是他外公现在每月领到的养老金只有185。他说外公在他吃不饱的年代还要交公粮，而他现在的养老金只有厅级干部的1%。据小莲说，看他外公的一生让他感觉中国农民的命就像稻草，卑微而轻贱。他要求中国政府，你要实现公平的养老制度啊。我们昨天报道过，四川省宜宾市有个叫长宁县的村民叫厉培，他96年买了一个社会养老保险，根本不能兑现啊。后来政府就跟他说，他只能退回给他当时买保险的200块钱本金。骗人吧，就是骗人。所以强制社保祸国殃民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国时报报道，台湾桃园地方法院8月26号对今年5月宋某从福建偷渡到台湾的案件进行宣判，法院判宋某有期徒刑8月。那么宋某刑满之后会遣返大陆啊。那么宋某现年41岁，住在云南农村，他为了给17岁的儿子寻找更好的出路，决定偷渡到台湾。他从网上买了一个橡皮艇，今年5月15号上午，他和他儿子从福建省的平潭县出海，经过11个小时的航行，下午5点在桃园的一处沙滩上岸。那么宋某跟他的儿子先到附近的便利店吃了晚餐，然后就回到沙滩过夜。第二天就是5月16号他去警察局求助啊。那么宋某的儿子已经被裁定不起诉，并且在近期被遣返出境啊。那么今天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的内容。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啊，张幼霞对习近平的真心话真不真？我们先讲讲今天的北京啊，作为中国的首都，今天的北京8月26号非常忙碌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上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埔寨的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啊。那么习近平欢迎西哈莫尼国王出席抗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这是习近平啊，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9月8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啊。赵乐际在整个会议上没有提到习近平啊。那么这是人大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召开了政协常委会第13次会议啊。那么会议闭幕，这个王沪宁正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啊。这个王沪宁言毕习近平啊，这是这个王沪宁政协啊。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5次专题学习啊，主题是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那么李强在讲话中提了一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啊，这是李强啊。那么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人民大会堂啊，这个会见韩国总统特使朴炳熙啊。韩正表示，韩国新政府上台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通电话啊，就巴拉巴拉巴拉达成共识，为中韩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这次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那么中共高层最完整的一次集体亮相啊。那么话说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就令人意外的飞了趟西藏啊。那么习近平的西藏高原之行是一次展示权力地位和健康状况的亮相啊。那么习近平这次高原行显然也是为他一连串的政治秀做热身啊，这也是去年七月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遇到了挫折之后的一次政治上的复归啊。那回到北京啊，习近平还有两场大秀等着他啊，一场是8月31号到9月1号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啊。那么新华社说，这是中国主办的第五次上合组织峰会，也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新华社说，在海河之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20多位外国领导人以及10位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总结上合组织成功经验，制化上合组织的发展蓝图啊。当然现在天津当地市民正在享受习近平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啊。有天津网友说，因为上合组织峰会，天津市外环以内的市区啊，从8月27号晚上8点半开始进行一切车辆，外环内的市区啊，那么从自行车到电动车啥都不能开，汽车就更不用讲。那么天津市民出行只能步行加地铁啊，甚至主干道都不能够穿行啊。那这就是天津市民开始享受他的安全感啊。那习近平的主要亮相其实是什么？是抗战阅兵式啊。那么阅兵式把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利用到了极致啊。那么当然习近平就是要通过阅兵展示他的权力地位啊。那么这次阅兵还瞄着十月份开的四中全会啊。那么四中全会对习近平来说有点像过坎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中全会嘛啊，中全会一开，所有的大佬都集中在一起开会，这对习近平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为什么？去年习近平在三中全会遇挫啊，那么三中全会到现在一年又过去了，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好转，而是更加困难啊，很多事情已经到了没有转圜的余地啊，比如强制社保。在这种情况下开中全会，会上你保不齐有人提意见，有人说怪话啊，搞不好还会逼宫啊。因为毕竟中共党内民主模式还是存在啊，尤其是习近平的权势受挫啊，他权势受挫呢，你就很难控制别人提意见啊。那么中共建立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威权政治，威权政治是靠权力建立权势，然后靠权势建立地位啊，通过地位获得政治利益。那么这种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最重要的是什么？权势啊。权势的本质是什么？权势的本质是你看上去像什么，那你就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啊，你就能得到相应权利和利益。 当你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那自然就天下归心，万邦来朝。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去年三中全会遇挫，今年要搞个阅兵来补救。补救补的是什么？补的是他的势。那三中全会的削权对习近平的实际权力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因为习近平的基本盘在这里啊，没有人能够直接挑战。但是三中全会的挫折直接打击了习近平的权势啊。那么权势，势能决定什么？势能决定习近平走多远，蹦多高啊。你比如说第四个任期决定习近平第四个任期绝对取决于权势啊。你权势非常强，中全会上没人敢提意见。你要权势没那么强啊，那就有人会搞事啊。权势就这个意思。所以习近平搞阅兵就是要把这个势拉起来。但是呢，这叫什么？这叫人算不如天算。习近平的阅兵是肯定不是个好事儿。这无论是对习近平还是对中共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啊，为什么？那中国人讲什么？中国人办事讲究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啊。那么一上来阅兵的天时就不对。你想一下，9月1号强制社保啊，强制社保现在的情况是啥？现在全国各地正在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关门啊，无数的人因为强制社保失业，所以习近平的祖宗十八代被人问候着呢。那你想一下，9月1号强制社保实施，9月3号习近平站在天安门城楼装模作样的检阅解放军部队。那你想一下，无数的人这个时候在问候他祖宗十八代啊。那你想，这种观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反向洗脑啊。所以这肯定不是个好时机啊，这是一个。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地缘政治策略我们之前讲过，其实就是模仿秦始皇的远交近攻啊。远交近攻就是习近平对所有周边国家进行滋扰，军事的、经济的，反正总之就搞你啊，搞你。那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朝前所未有的被孤立啊。你只要搞活动得花钱请嘉宾啊。那么中共的改革开放的把戏已经被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看透。那么之前别人不知道你的意图，陪你周旋一下，那现在知道啊，你是要把这个红旗插遍全球啊，这头搞改革开放，那头悄悄的在全世界插红旗，那凭什么还陪你玩啊？当你的意图被发现了，那供应链也好，技术也好，市场也好，那就会离你而去啊。为什么？你不会培养一个自己的对手，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的阅兵式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自暴其短的一个行为啊。那当然了，你要说到阅兵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当然就是军队啊。那么说到军队，现在要讲解放军，有一个人绕不过去，叫张幼侠。张幼侠这个人是绕不过去的，你讲解放军啊。新华社今天有篇报道，这篇报道上来就说，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26日在京举行。然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出席会议并讲话。那么新华社的报道还引用了习近平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啊。那么张幼侠指出，要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强固党指挥枪 这一根本优势啊，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确保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整篇新闻稿不念全念啊，就念这一段啊，这两段有意思。前面一上来就是习近平主席批准啊，那么后面一段这个张友侠的这个真心话啊，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啊。军报解放军报当天发表了一篇一模一样的报道啊。那张友侠说的是什么呢？到底想说什么呢？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这种表达方式是中共的一种表达文化啊，用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来强调自己的态度啊。那么这种表达文化在军队里面会更突出，用排比句，用歇后语，用这个各种各样的，反正总之就是用打油诗，各种方式，就用在他来说算是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强调自己的态度。那张幼霞这段话啥意思呢？很简单，张幼霞在向习近平表忠心。那这段表忠心到底是逢场作戏呢，还是真心话呢？哎，我们不知道啊，真也罢，假也罢，半真半假也罢啊，但是他讲话一直在强调一个真字，这是没错啊，这是没错啊。那么张幼霞在这个场合讲这番话有两个意思啊，第一，显然是要缓解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因为之前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习近平软禁了啊，不，张幼霞软禁了习近平之类的话啊，这种传言啊，那张幼霞用这种态度来表白自己啊，表白自己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反映了习近平和张幼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啊，那么这个变化基本上可以看成。基本上这个变化我们之前提出了一个观点，这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认为，中共的高层，就是跑到北戴河度假的中共高层啊，可能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达成了某种妥协啊，这达成了某种妥协，而张幼霞的表态是这种妥协的一个延续啊。那这个延续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之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平衡当中，那张幼霞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那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判断是，第一，习近平9月3号要阅兵啊，那么张幼霞在8月26号在座谈会上讲一番听党话跟党走的这个表态，政治表态，那整个讲话强调一个真字啊，那显然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啊，也是给习近平这个吃一颗定心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张幼霞用这种方式不仅仅是讲给习近平听，而是向外展示他对习近平的态度啊，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要希望取得习近平的信任啊。我们翻过头去再去翻解放军报，你会发现习近平开始重返军报。我没翻太远，大概应该是这三四个月的事儿啊，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看到军报现在基本上和人民日报一致了。我去年这个时候肯定不是这样，我敢肯定不是这样。当时军报你基本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在军报基本上看不到习近平的影子，虽然会中宣部出的那些通稿要去登的稿他也登，但是跟现在这个图文并茂完全不同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高层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啊，虽然他们的权力斗争继续发生，但是各方利益、各方权力呈现出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应该是没有错啊。那当然没有发生政变，也没有发生软禁，也没有扩大会议啊，所以基本上从宣传的角度看啊，从宣传的角度看，习近平原来我们之前讲总书记是什么，总书记原来是什么，原来是班长啊，那其他的人是成员啊，班的成员啊，就班长、总书记跟常委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啊，班长跟成员的关系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把自己班长的位置提了一步，变成了班主任，他把自己比作班主任，班主任跟学生的关系。那现在我看习近平回到了班长的位置，我认为差不多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这件事情确不确凿不好说，但我觉得方向是这个方向。那会不会是真是这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好不好啊。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再讲一嘴啊，就最近这个五毛水军非常凶猛啊，非常凶猛，这个基本上每天光顾我们啊，每天光顾他们也不嫌麻烦，反正我们的管理员反正也是大型伺候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看的不要意外，一点不用意外啊，他们基本上每天在我的推特上啊，这个光顾我的推特，然后光顾我们的评论区啊，聊天室我不知道他来不来，但是基本上这个评论区是每天都来啊，这个疯狂，非常疯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尽量的给我们多点赞，对冲他们的攻击，好吗？啊，那好吧，那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今天晚了一些啊。这两天我们都晚啊，这两天都晚啊。情况：上海交大附中嘉定分校一高中入高一女生在军训中不幸去世，后在各大平台封锁消息，家长要求学校说明，现尸检结果未明。上海各大高中军训分批在青浦东方绿洲举行，八月份上海天气普遍超过35度。女孩的不幸离世不应该被媒体封锁，应引起教育的反思，到底军训要训练什么，军训是什么，军训对中共对高中生对大学生进行训训，军训就是奴化教育，军训简单的讲就叫奴化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奴隶，没有反抗意识上不反抗的奴隶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军训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服从，要你服从啊。观点：交社保只是义务，没有权利的事情，只有交钱，没有退休金领。现在有大量过了退休年龄拿不到退休金的男人，他们通常有10年8年的社保缴费或者工龄，但退休后却要毫无生活保障。中国的社保就是会抢钱的坑人洞。说是保障员工的退休权益，实际上就是抢你的钱财，为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啊。提问：张幼侠如此高龄，之所以有现在的位置，一开始都说是张家和习家的世交，最早说的是张幼侠是习近平的人，但最近几年由于关于张幼侠的各种夺军权的消息不断，请问王老师，这是因为张幼侠分裂了吗？张习张分裂了吗？还是说最早其实也不是盟友？不知道，不知道啊。那么这里面的关系，张幼侠的关系肯定 他们最早肯定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否则习近平不会让他去当军委副主席。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人知道啊。虽然外面有很多故事，但是我不知道那故事真不真啊。我从我对他们这些讲故事的人的了解来看，我不相信的是真的，我不相信的是真的。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没关系啊，我们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就行呗啊。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也没啥啊，并不妨碍我们做出判断啊。中间这个过程，当然有很多有鼻子有眼的故事，我不相信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外界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的分析其实是什么，就是拿着履历拿着简历来分析啊。真的有认识吗？没有认识。当年哪谁知道张幼霞是什么鬼？没有人知道他。啪一下出来了，哦，一下军委副主席了，才注意他，以前哪有人注意他，不起眼，张幼霞非常不起眼。我根本没有看到，在我他根本没有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啊，因为他一开始一点都不起眼啊。所以他也不在一线啊，也不在一线啊。秦况家里的亲戚来自重庆合川卫陀村，来重庆县城工地打工，每一餐都控制住6块钱，我真的心碎了，给他转了2000，想给他改善伙食，他却想着留给农村的妻儿和习近平的交涉淫欲。中国的老百姓过得真的太苦了，习近平不配享受老百姓的纳税啊。情况医保的药变得更差更少了，大手术用到进口器材和药物基本上都要自费，没有钱了，医保没钱了，这个社保也没钱了。所以为什么全部都是这些原因，就是因为没钱了，谁花了，高干病房花掉了。观点，现在国内的情绪减少了，排外宣传转向排内，最近发现国内网络上痛斥清朝，加上一群唯史论的配合，骂清朝要骂成日本一样了啊。情况，我家社保交得早，确实能领到钱，但是我隔壁交社保，家都快交没了啊。观点，军训你能领多少钱，告诉我们说，跟我们说说啊，你能领到多少钱啊，跟我们说说好吗啊。这跟交得早交得晚没关系啊，关键是领多少的问题啊。观点，军训就是服从性奴性，让你真的掌握军事技术那还得了啊。是的啊。坐标杭州，今天看了一下，如果自己交社保20年，退休金只有2500啊，而目前是一个月交1500，交20年合计有36万，也就是说按照现在2508一个月，也要12年才能回本。如果我拿36万去买商业保险，不止2500一个月退休金，可见失业不缴费是对自己的保护。OK， 观点，有些政治逻辑的话，有点政治逻辑的话，只要看习近平还能到处走，国内国外，那都说明他还大权在握，无人挑战啊。OK。坐标杭州，老婆是杭州人，他一些老同学都普通学校老师或者带编岗位的员工，但都迈开了步子上杠杆，买了800到1500万的房子。我老婆一闺蜜夫妻教师，两人还供着3万的月供，杠杆最牛之城，不服不行啊。OK， 所以杭州很特别，杭州上海都很特别啊。杭州是杭州，真的，杭州很多人还是 还是很崇拜这个房地产啊。情况2024年我被邀请到阿里巴巴和杭州的科技园之类的地方，那里的园区建得叫一个宏伟壮观，感觉比这个美国硅谷还牛逼。美国硅谷有啥牛逼的？没啥牛逼的呀，一栋栋的房子，仅此而已。我以前住在 Cisco 门口的旁边的一个，没有什么，美国硅谷绝对不宏伟壮观啊。问题是我在里面转圈，里面根本没几个人，吃饭的时候人流也稀稀拉拉。当时我就问旁边的干活的朋友，他们尴尬的说说着类似占未来之类的空话，还有未来吗？啊 ,OK。情况我作为杭州的土著来说几点切身体会。一，杭州未来城未来科技城的写字楼租金日益下降。我在20年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低于两块的，现在1.8块以下到处都是。连 EFC, 就高档写字楼都低于两块。二，人流肉眼可见的减少。我所居住的片区晚上9点以后大街上基本上没人了。三，到处是空置的商铺，连以前黄金地段的商铺现在都无人问津。这是杭州啊。情况我永远记得之前中国的机器人影片发布跳斧头舞跳的那个多厉害，吹捧中国机器人要超过美国云云，然后刚跳斧头舞没五秒钟就倒地不起，然后扶起来往前走又摔倒，我就知道那影片绝对是吹的啊。 OK,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中国应用的很多，为什么？因为中国制造业啊，中国世界工厂，所以它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中国的在机器人领域啊，特别是人形机器人，那基本上以哄骗为主啊。观点：杭州是一座被房地产过度开发所摧残的城市。以前有句话形容杭州，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现在是美丽的西湖高楼林立的城市啊，登高望去市里高楼林立，连块像样的绿地都没有，搞得太糟糕了啊。情况昨天党建学习了个机密文件，看一眼就是红头文件，只有一把手有一份，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啥呢，居然是重申了八项规定，这玩意儿还继续成为机密，有啥可防备的，奇葩啊。八项规定不是机密文件，八项规定是公开文件啊。情况最近在菜市场，我注意到主路旁多了很多临时小菜摊，大多数是中年人老年人在卖，每天都换不同样的面孔，还有残疾人，一眼看上去都是穷苦人。菜价卖得很便宜，1块2块，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特别难受，特别恨中共，他们对弱势群体太不公平，税收那么高却没有一点资助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活得没有一点尊严。这不仅仅是中共，中国人啊，中国人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不友善啊，没有共情啊，那么中国人不慷慨啊，不慷慨。你看看中国那些有钱人，有几个捐钱的？没几个捐钱啊，没几个去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啊。你跟西方国家那差距还是相当的大啊，特别是中国人跑到西方来，对那些帮助弱势群体的做法非常不满意，我不知道他们为啥这样啊，我真的非常不理解。中国人其实在西方属于弱势群体啊，但是你可以看反移民反的最激烈的是谁？中国人啊，你能想象吗？真的不能，真的无法想象啊。你看那些墨西哥人恨不得把墨西哥全部给搬过来啊，但中国不是，中国人是 最好把移民大门关上啊，这无法理解，我真的无法理解啊。本周一上海所有的医保系统瘫痪，只能现金支付，上个月发生过一次，估计上海医保也快出问题。知道为什么会瘫痪吗？我估计是统一的啊。啥意思呢？那是这样，医保呢，你刷医保卡一刷，你看完病结账一刷，钱去了哪里？钱去了医保局，理解吗？医保局就扣，把钱一扣，医保局那里账上就有一笔钱，这笔钱呢，到时候就跟医保局跟医院结算。那医保局现在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医保钱不够了呀，所以医保局就经常拖欠医院的钱，医院就没有钱发工资，医院就很难过，很难办，有的医院甚至因此倒闭。那经常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医院就会自己关起门来说，我们今天医保系统出问题了，刷不了医保卡，你只能刷现金。那这一天呢，所有的你到医院去看病的钱刷的全是现金，一刷现金钱去哪？医院的账号，医院今天的收入就变成他自己的了。那这是医保统一安排的呢，还是医院自己安排的呢？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每次一说医保系统瘫痪，那就是刷卡给医院啊。大家都在青岛炒房，带来一个负面效果。房地产快速扩张的那几年，青岛那几个有点技术含量的企业，比如说海信，都在建房地产项目，以至于现在青岛几个还能赚钱的新产业都竞争不过同级别的城市。我就是青岛人，但是我毕业那年我只能去其他城市找工作，因为我学的是集成电路，青岛根本没有对口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乡，但我回不去我的家乡。 OK， 观点：中共毕生精力都在干超英赶美，但总是超不过，这是中共一辈子的坎儿。超不过，为啥超不过？中共他做的事情是啥？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怎么超得过？社会主义证明什么？失败的啊！习近平搞社会主义，那肯定还是要失败啊。在国内，凡是让你顾全大局的，你肯定不在大局里；凡是让你不惜代价的，你肯定就是那个代价；凡是为你好的，肯定都是为他好啊。观点：虽然网上报道很多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但是大部分在海外生活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中国普通打工人过的是什么生活。一般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好的时候，月薪也就是3000左右，四线城市只有2500，而且这是一周要工作6天，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现在大量的失业，就算找到一份工作，只有8到9块钱的时薪啊，一天的工资也就是70-80，他们除了吃饭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钱。很多人要饿饭，因为失业的问题无以复加，这才是中国大部分人的现状。中国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真的很困顿啊，基本上很困顿。困顿是啥概念？我告诉大家啥概念。基本上现在的底层的老百姓，你在工厂打工也好，你在餐厅打工也好，你在其他的岗位打工也好，通常要求两件事。第一个，包吃住。包吃住很多，很要，很关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资根本存不在身上。我举一个例子，我当初开餐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员工工资发下去3天之内全部都清零。3天之内每个人身上都1分钱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钱，还债呀，孩子呀，父母呀等等，各种各样的钱马上就 其实深圳餐厅餐饮行业工资不低的，我当时给他们开的工资更高一点，比其他地方更高一点，三天都没有，那就没有完没有完没了没了的事情。真的，你听一听他们讲，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活得非常的艰苦，所以包吃住很重要，包吃住很重要。你在工厂打工，你要不包吃住，是怎么的？根本剩，就他们没办法，这钱在他们口袋里待不住。所以很多人讲啊，我这个招不到工人，你当然招不到工人。你如果你工资就三四千块钱，你根本招不到。原因很简单，他在城市生活要花一点钱，那手机要给点钱吧，这个给点，那个给点，他得有点钱。还有个就是。他得寄回去，老人父母在农村，孩子在农村，有的他老婆在农村，他自己一个人挣钱，你给他开三千块钱，他当然不够，他当然不会，你当然招不到工人。我在加拿大，我住唐人街，我的邻居是中国人，他的自行车被偷了很不开心，但是我家的自行车被偷了之后，他就很开心，好像心里平衡了似的啊。观点，中国人一般都看不起自己，当然看不起家国人，主要是恶劣环境下大家相互防备，不够真诚啊。观点，我觉得中国人的心态很好理解，别人都死我活得才好，大家都活着就影响我的生活质量，放眼望去国内的人大多如此。 OK， 有个问题想请教王先生，就是国外的影视剧还有游戏，这些设计者都不太碰敏感的中国题材，举个例子，比如拍战难片，白宫随便炸，香港也行，就是不能拍中国国内的这些城市，反正每次拍了，相关的不是抗议，就是土共组织网军闹事。我就想问，为什么中共要闹？脆弱呀，脆弱呀，他就是他经不起呀，扛不住呀，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编故事。那中共靠两样东西维持他的统治，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啊，中共的谎言，他基本上每个地方都充满了谎言。他最害怕什么？他最害怕别人的批评。为什么？他扛不住。因为这一不小心就穿了帮，穿了帮，那他的统治就会崩溃。所以中共最怕那些真实的语言，真实的批评，所以他就不能，他承受不了，他啥都承受不了啊，他就要闹。闹的原因就是让那些拍电影的人，做游戏的人不敢碰这些题材，他就行了。他就这里面还涉及到这些官员的心态，你不搞呢，那我以后我就省点事儿啊，就这样。最近河北孟村发生暴力刑事案件，似乎男性知道该事的更少，啥意思？现在信息检方似乎非常，啥意思？感觉信息都定向投放了，信息封锁，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平台上，你在自己的页面上看到消息发出去了，但是别人根本看不到。OK， 控制你的信息传播啊。坐标深圳，今天上午刚刚辞退公司财务，实在没有办法，回款难，没利润，税率高啊。观点简单来说，中国政府从没有打算让老百姓活得安心，活得太久。习近平亲口说的，中国不养懒汉。这话不是口号，而是政策的缩影啊。观点，国际主流的经济模式确实是消费导向，需要居民有更多的消费才能把经济转动起来，但中国不属于这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典型的生产外向型导向，只要工厂还在开工，生产还在继续，商品还能卖到外边去，中国哪怕有一半的人失业，也不影响中国经济。那胡说，那是胡说啊，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有一半的人失业，那中国经济就崩了。 为啥？你想一下，如果有一半的人失业，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吃啥？还有家里人呢？他们家人怎么办？有一半人失业，什么后果？这社会就崩溃了啊！那就有一堆人上街要饭，那肯定就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大的反抗啊！这是不可能的，一半人失业那是不可能的。情况，朋友跳机在西班牙，靠吃救济站为生，他甚至宁可吃救济也不回来。他的理由是，我在西班牙不会饿死，在国内会。情况，两天前去日本奈良旅游，看小红书可以去奈良政府大楼吃饭，亲自去大楼，没有保安拦你，电梯不用刷卡，来去自由。再对比中共政府大楼，怕边外都去不了食堂吃饭。你看中国政府的那个武警站岗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啥意思？那不是人民的政府，对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